犯罪，因为我们不会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。那么所以我比较赞成这一面，但是我不反对卫斯理他们那一面，因为那一面也有他的好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免得一个人恐恐惧惧呢，免得他随随便便。得救与不得救是基于信跟不信。请问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前，中国人是否无人得救啊？这个也是常常有人问你啊，所以常常有人问。因为这个基督教传到中国是从玛利顺带进去啊，那么玛利顺带进去到现在有几年呢？到现在大概将近是170年，或者多一两年，或者少，大概是将近这个。那么我们中华民国文化的历史也不止这个170年哦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华民国的历史呢，你文化的历史就有4000年，那么在4000年以前，那么还有一些历史，他们根本的就没有耶稣，那么谈不上信跟不信。那么那一些人怎么办呢？不是燕王白死了啊？不是燕王，这个白不是燕王白死了，这是常常有人家问这样一个问题了。我们念一些圣经好吗？一段圣经，罗马书第二章。罗马书第二章，第二章，我们从这个第12节看起，第11节看起，这个11节看起，因为神不鞭带人，鞭带人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。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为义，乃是行律法以称义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因为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一位是或一位非，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我们的福音所言。所以在这里没有律法的，那么按照什么呢？因为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他们是非的心同作见证。我讲是非的心就是良心，良心神衡量人在没有律法的以前是用律法，用良心，用良心。所以啊，刚才问这个问题，问这个问题呢。那么既然信得救，不信就不得救。那么没有这个基督教没有传到中国，也没有人去叫他信，也没有人叫他不信。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办呢？所以我相信公义的神，他会按照摆在人的良心上的良心去衡量一个人。这些神学的问题，这跟这句无关。不过既然问了，们稍许就把它提一提。我们这个到这个仙岛里面去的以前，有一个地方是叫做看守所，看守所。那么到了判罪了以后呢，才离开判守所，才进入这个。地狱，进入监狱。那么所以一个人死了以后呢，一个人死了以后呢，他不是先到地狱，他是先到阴间，先到阴间。那么所以到了百舍宝座了以后呢，这个阴间才结束，以后才进入地狱，那么就等于看守所，以至于到了这个地狱，就到了监狱，那么这样一个分别。那么这个听说在神学上面的一个解释是说，这个阴间是指着什么呢？这个阴间呢，就指着这个人没有到地狱的以前，没有到地 没有到地狱，没有到地狱以前。那么我们一个人得救了，我们一个人得救，我们死了以后，我们并不是到天堂，不是到神那里去，我们到哪里呢？我们是到乐园，乐园。那么听说在原文的里面，这个阴间跟乐园，那么这个也是同样一个地方，同样一个地方。不过就是说，那一个阴间跟那一个阴间不一样，那一个阴间跟那一个阴间不一样。一个阴间是灭亡人的阴间，一个阴间呢，这是一个得救人的阴间。不过是那一个阴间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乐园的一个所在。那么有在神学上面的一个解释，就是耶稣基督他到乐园，到阴间里面传福音，那么有地这样一个解释，可能把那个阴间是做这个解释。那么到底神学上怎么样？我会太懂。
结果呢，就是我在里面很多机会跟人家各个传福音。这里碰到有一个他有信主的朋友，跟他传福音，一来就是跟他讲说人有罪需要信耶稣，他是先跟他做朋友，就慢慢的再好来信主。还有第二个问题，我想问说，在他今天如果已经有这个现在慕道的朋友，怎么样是个最好带领他的办法？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方法可以加速他信主这个过程？要是没有人带他，可能拖三年五年，他还是都没有信。有没有这个好办法可以带领他，使他很快就能够信主？
这里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就是说，给一个人传福音，到底从什么地方先开始？就是从罪开始呢？那么从罪一开始啊，有时候会遇见一个反抗，一个反抗。为什么遇见一个反抗呢？因为这个罪都是一个不好听的名词。那么人呢都有自尊心，那么好像你给他一讲罪，就打击他的自尊心。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你打击他的自尊心呢，他立刻从里面就发出一个抗拒。那么一抗拒的时候呢，他就给你保守一个理由。那么这样就有点困难。好像这个台北曾经有过一次，请过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老人去听福音。那么这个老人呢，有一点心脏病，心脏病。那么那个传道人呢，这个在台上呢，因为他不但讲，而且要表演，那么他讲到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呢，他灭亡了以后呢，就到阴间去，那么就堕落到阴间，他就拿一个茶杯呢，就扔下去，像这样堕落。那么那一个老年人刚刚坐在前面，那么以后呢，一回去心脏病就发作，发作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一来的时候就给他吓了。那么从此他不信，他不再不大进到礼拜堂。那么像这样一个发生这个事情也有，所以耶稣告诉一个基督徒，他说我们要灵巧像蛇，灵巧像蛇。传福音啊，最主要就是说你要去摸着他的需要，摸着他的需要。有一次我去给一个官员传福音了。关于传福音，我讲了半天，讲了半天，他给我说什么呢？他说吴先生啊，你讲得很好啊，你讲得很动人，但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我没有兴趣，那怎么办？我讲了半天，他也说讲得好，讲得很动人，但最后他给我讲得没有兴趣，就等你说什么呢？等你呢？这个我去烧了一碗的山珍海味，那摆在你的面前，你告诉我说我不饿了怎么办？我不饿怎么办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刺激的问题，因为你向一个人传福音，你一定要碰到他的需要，要碰到他的需要。如果没有碰到他的需要，你就得不出门而入，你不知道从哪里才能够讲得进去，才能够传得进，那么你一定要摸到他的需要，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最需要就是罪。因为耶稣他讲到说什么呢？他讲到说，如果不是从门进来的，通通就是贼，通通是贼。那么什么叫做不是从门进来的呢？不是从门进来。现在信耶稣的人啊，有很多种信法啊，不是从门进来，他是从窗口爬进来的。怎么样不是从门进来呢？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人信耶稣啊，信的时候很好啊，因为你今天中午听了道理以后，有这个救济品可以带回去，那么他来了啊，他会这个。 那么有的人就怎么样呢？你来信耶稣啊，信的时候很好，为什么好呢？因为你求啊，有求必应。怎么样呢？你的这个太太要生呢，你要生男就男，生女就女啊，来信耶稣啊，很好啊，你的儿子考大学就百考百中啊，百考百中。那么结果他信了，他信。那么像这一些信呢，不信，但是信到莫名其妙。信到莫名其妙，到底信的对象是什么？他完全不知道。他所谓说他知道，就是说我如果信了他，我太太要生孩子，求男就男，求女就女。那么他只能够知道到这里。那么像这样一个人，可以从窗口跑进来，跑进来。那么耶稣自己也说，他怎样说呢？他讲到说，有病的人才要医生，没有病的人就用不着医生。那么有罪的人才要救主，没有罪的人他不要救主。没有罪的人他不要救，他不要救主。那么如果从这些圣经来看呢，那么你要向人传福音呢，你应当彻彻底底，你应当呢这个开门见山，开门见山，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工作能够摆在人的跟前，摆在人的跟前。所以应该不应该讲罪的问题呢，在我个人的感觉是应该讲，但是这个讲法这是一个讲法的问题，这是一个讲法的问题。你不能说去对一个老先生说你要信耶稣啊，你有作业，你不信的时候你要灭亡，要下地狱啊，下地狱的他马上呢就可以给你废门根。所以对罪的问题呢，应该不应该讲呢？我觉得是应该讲，但是这个技巧上面呢应当有一点的讲究，有点讲究，免得呢他从心里面就厌恶，从心里面就起出一个抵抗。那么所以入门我觉得应当从这里入门，所以这个罪的讲法应当怎么样呢？那么这是每一个人一个技巧，这是第一点，我的一个答复。第二点，这个带人信主，带人信主，怎么样能够比较快的办法把人带信主？好像似乎是这样一个问题。就这样一个问问题，我个人的答复呢，就是说要带一个人呢，要带一个人要付相当的代价，相当的代价。所以说这个相当的代价呢，千万不要误解，以为说我要带一个人，我可以用两三两言语呢把他说服，把他征服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觉。那么既然不是我把他说服，我把他征服，我要靠着什么呢？要靠着圣灵的大门。那么既然靠着圣灵的大门呢，所以要带一个人归主呢，每一个人千万不要忘记，一定呢要在膝盖上面下功夫，为着这个人带祷，为着这个人带祷，让神的灵在他身上工作，身上工作，这是一个很要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你要带领一个人进主呢，你千万要抓住机会，抓住机会。前几天我在这个巴普，在这个 Conning 举行夏令会，有一个人站起来感谢主，我这一次夏令会进主了，那个老先生是中国银行的总经理，我在十几年前我就认识他。认识他，所以他做了见证的时候，我马上站起来。我站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感谢主，这就是他太太所下的功夫。为什么他太太所下的功夫呢？因为我到这个越南去的时候呢，他太太请我吃饭，他在吃饭的时候呢，他就给他丈夫说，他说今天吴先生来了，我带你到今天，我带到的根本没有力量带了。你不信的理由是什么？你告诉吴先生，那么这个道经理呢，他说吴先生啊，叫人信耶稣有用这种强迫的，有这种意思没有？这种意思都没有。那么他的太太呢，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，不放过人。那么这一次他们两个人来纽约看他的女儿，那么听见说，这个康宁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夏令会，他就抓住机会，一定要他的丈夫去，听到吗？那么所以带领人信耶稣呢？我觉得说应当 找机会，应当抓机会，应当把握机会，不要放弃机会。所以我那天就站起来，我说赵先生信主的是赵太太所下的功夫，因为他把握机会，他不丧失机会。所以结果今天赵先生谦卑下来了，他在众人的面前认识主。哎呀，这个赵先生一直点头说是这太太所做的工作。那么这是第二，这是第二。那么第三呢，要带领人相信主呢，带领人相信主。我想啊，每一个带领人的人呢，带领人的人呢，他的这个生活很要紧，他的生活很要紧。常常听见人家说，哎呀，信耶稣啊，我看见他那个样子我就不信。对，这样子就不信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跟他差不多，没有什么两样，没有什么两样。所以啊，这个带领信耶稣呢，那么自己的生活也是一个很要的一个条件。在患难跟苦难中，这非基督徒他们觉得世界上若有神，神是不公平的。若和他谈信仰的问题该如何谈到，若要和他谈信仰的问题怎么样给他谈到。在患难里面，在苦难中不是基督徒他会觉得神不公平。原谅我说一句，基督徒在患难的里面他也在那里大喊说神对他不公平。对他不公平。那么好像说这个如果他信了耶稣呢，那么神一定要保他平安，如果他万一有不平安呢，那么他就千怪万怪就怪在神的身上。所以一样的，非基督徒也会说神不公平，基督徒也会说神不公平。那么我给大家略略谈到这个患难的问题，患难的问题。这一本圣经清经楚史说，在世界你们有苦难，但是在我这里面你们有平安。所以这个世界的苦难呢，日光照到待人，日光也照好人。意思就是说，患难它会临到一个不信的人身上，患难也会临到一个信的人身上，就是一样。就如果今天在这里有人不信，你不要抱不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信有苦难，信也一样有苦难，也一样有苦难，这是完全一样。因为日光一照的时候呢，所有的人都照在里面啊。患难一来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圈在里面。这个战争一来的时候，你不信的人在战后的里头，你信的人也一样在战后的里头。干旱一来的时候，你不信的时候你要受罪，你信的人也要受罪，是一样的。所以说神并不是特别给不信的苦难，信的就没有苦难。苦难一来的时候，信跟不信完全一样，信跟不信完全一样。那么这是这个我们清楚的看见。那么信跟不信完全一样呢，那么既然如此的信跟不信在患难里面有什么分别呢？在患难里面有什么分别呢？那么这就是信跟不信的一个权利的不同呢。一个不信的人他就在那个地方怎么办呢啊，一个信的人呢他就知道他怎么办，他怎么办呢？因为他怎么样去寻找到主做他的避难所，主做他的磐石。我讲到我怎么样信耶稣就是这个原因。我的那个人是先信主，我呢是不信主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我们就从这个泉州，如果这里有人是住过福建，有一个地方厦门在上去，有一个地方叫做泉州。那么我就带着我的那人呢一起要到这个永安去。那么这个车子呢来到这个大田的地方，半夜三更呢就被警察把我们叫醒了。为什么叫醒呢？因为在抗战的时候怕有这种奸细，所以这个警察要查身份，查身份。那么警察要查身份呢，我们就起来了。他就问我说：“这个女人是谁？” 我说这个女人是我的太太，她说有什么证据是你的太太？我说太太就是太太，还要什么证据？什么证据？她说一定要证据，没有证据的话，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你的太太？你看，那么结果糟糕，我把那个结婚证书、结婚照片通通放在钱庄没有带来。我说我没有证据怎么办呢？她没有证据，把衣服穿了，跟我们到警察局去。警察局去，那么我呢就穿了衣服就跟他们到警察局去了。那么那是半夜，大概靠近两点钟的时候。两点钟了，那么靠近到两点钟啊，在这个警察局里面呢，我就看出来了，我的那人就坐在那里的，头低在那里，一直在那里祷告。我一下子跑过来，一下子跑过去，好像锅中蚂蚁一样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如何是好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我就看这个开头的时候呢，我就有点怪，怪说事情到这个地步呢，你还在那里坐着不管事。不管，因为我在想，不是，他是这么安然，我是这么着急，我就分出来，一个有信仰跟一个没有信仰，一个有神跟一个没有神，是在有一个分别，一个没有神的人，一下子坐下去，一下子站起来，一下子跑过去，一下子跑过来，就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一个有神的人，他就安安静静在那个地方找到他的神。那么这是当天晚上，第二天，我们从被人家保出来了。也很意外的，因为太长了，不行，被人家跑出来。我坐车子从大田到永安去，永安去。车子快到永安的时候呢，那个车长呢就报告：“哎呀，先生啊，快到永安了，请你们把路条拿出来啊，路条，因为进永安宪兵要看路条才能够入城里。”哎呀，我就糟糕，昨天晚上没有路条，被他们抓了，警察局关了一个晚上，现在又要路条，要路条。那么以后呢，我就很着急，很着急的，我就问旁边的人有什么帮忙没有。那么刚刚有一个人很好，他是客人的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家是在永安城门外，我有一条路条啊，有没有？那么我可以不必交给宪兵，我这个路条就借给你，你就用我的路条，你就进去就是了。那么他把路条拿给我，我一看不对，他三个人，我两个人，他一对夫妇一个孩子。我说先生啊，你一对夫妇一个孩子，我们结婚才两个月，我们没有孩子怎么办呢？他说你这个人头脑这么简单，等一等宪兵问三个人一个孩子，那么那孩子在哪里去呢？哪里是啊，我说他这么问那怎么办呢？他说你这么简单，你告诉他你从家乡出来路太远了，他半路一病病死死掉，他还会同情你，还会同情你。哎呀，我说谢谢，这个方法很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还能够取得人家的同情，哎，那个同情。那么以后呢，我的那人就把那个路条想过去了。但是先生，我们不能这样做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有儿子就儿子，没有儿子就没有儿子。你的好心呢，我谢谢，就把路条还给他。哎呀，我坐在旁边好生气，我说这个都是女人家的思想，人家帮了这个大忙还不接受啊，还不接受。以后呢，他又呢就在车子上又祷告，我更生气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车里面这样的，大家不是看你神经病，看你神经病。那么结果呢，我也没有办法阻止他，眼睛看见这个永安城门越近，这个心就越着急。突然间一个很稀奇的事，警报响，日本的兵力反应被疏散，永安城的宪兵警察跑到一个镇口，以后我们就用着没有路证就进入永安城，这是我信主一个大原因，很大的一个原因。那个时候我不信主，所以我想他信的神是活的，如果不是活的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这是我信主。所以苦难，刚才这个问题呢，不信的人有苦难，信的人也有苦难，有苦难。那么不信的人有苦难，他没有神可以祷告；信的人有苦难，他有神可以祷告，有神可以依靠，好叫他呢能够找到被人手，能够找到平安。那么我自己的例子实在是这样一个例子，所以对一个不信的人有苦难，我们更容易把福音传给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能够救人离开苦难。信主是私人跟主的事，默默的信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公开承认？第一个问题， 第二个问题，信主是否只要信就行了？受浸跟不受浸很重要吗？
啊，很重要。
这两个问题。信主是世人跟主的事，这真的是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刚信主我也有这种观念，有观念。那为什么要公开承认？为什么公开承认？这个圣经我一直不知道它在哪里，但是耶稣说，你在人的面前认我，我在神的面前就认你；你在人的面前不认我，我在神的面前就不认你，不认你。这是圣经里面一句很严重的话，很严重的话。所以我们呢，为什么要公开承认？因为我们在人的面前认主，好叫主在神的面前也认我们。这是圣经特别给我们这样一个交代。所以一个信主的人，他应当公开，因为灯点着不是放在手底下，灯点着应当放在灯台上面。刚才一个基督徒不是暗暗做基督徒，一个基督徒应当显明做基督徒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来了，他是来显明神，而基督去了是让我们的显明神。如果不然的话呢，那么耶稣升天他就结束了。但是耶稣升天到今天没有结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把他继续下去，我们继把他活下去。所以在1976年前有耶稣，在今天还是有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基督徒在身上活出基督。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信主是不是只要信就行了？你受洗不受洗，或者说受浸不受浸，有什么重要呢？什么重要？那么我讲一个比喻啊，两个男跟女在那里谈恋爱，他们要做夫妻就去做夫妻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铺张礼堂的咚咚咚，还要请这么多客人呢？这么客人，那他们要结婚就结婚就好，那何必再来这一套呢？你自己就麻烦，还要麻烦我们别人，是不是？麻烦我们别人，我常常用着这个做比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成为夫妇结婚，这是一件大事。那么既然是一件大事，他就不应当草率，不应当草草了之。那么既然他们是这件大事，他应当向大家宣告，应该大家宣告。那么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要做基督徒就做基督徒了，何必就要到水的里面去泡一泡再上来呢？因为既然信主这是一件大事，既然是一件大事的，我们应当郑重其事。这是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，第二个解释呢，在我内心的里面最要紧的就是行。行，什么行呢？因为圣经啊，太多地方讲到这样的话。有人给耶稣说，他说怀你胎如你奶里有福，耶稣说还不如听见我的话就去行有福，是不是？听到我的话就行。所以他讲行，讲行。那么这个诗篇138篇大概那里讲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福。耶稣前面就讲到说，这是讲到遵行就有福，遵行就有福。所以行呢，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很要紧的事情，很要紧的事情。那么行，我们到底行什么呢？行圣经的吩咐。耶利米讲一句话，我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，是不是？食物吃下去会消化，这个食物就有益处；食物吃下去不会消化，这个食物是有害处。好像说我今天早晨吃一顿也没有消，晚上吃一顿也没有消，到了明天吃一顿还没有消，你看非出毛病不可，非出毛病不可。那么所以我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，所以神的话乃是要给我们消化，这个消化就是把它行出来，那么行出来，这个受洗是什么事呢？受洗这是神的吩咐。你翻开一节圣经，马可第16章，16节，马可16章16节，请大家我们同声的念好吧，几个字来一起念：信而受洗，必然得救；不信的，必被定罪。那么这里一句话很清楚，他说信也受洗，信就要受洗，所以一个人受洗表明什么呢？ 表明神你这样吩咐，人就这样去行，就这样照着去，照着去行。所以一个人信要不要受洗呢？要受洗。为什么？因为表明我们要遵行神在圣经里面一切的记载。还有五分钟，是不是？有人这样想，有人这样想，他就在说：“我靠良心，我一生的里面我凭良心。有人这样想，但是啊，这个良心呢、啊，靠不住。为什么良心靠不住呢？良心它要根据着教育来去改变，根据着时代来去改变。为什么良心根据教育跟时代改变呢？好像我父亲，我父亲，你到我家里来，我们请你抽鸦片，这是一个把你当做一个贵宾看待，啊，贵宾看待，他不觉得这是罪，啊，不觉得这是罪，啊，这个在宾州有一次发生一件这样的事，有一个酋长信主了，他去告诉那传道人他要受洗，传道人说你不能受洗。他说为什么我不能受洗？他说你有四五个太太，太太，然后他说啊啊好，那么他回去了。过了一两个礼拜他来了，他告诉了传道人我要受洗，那么传道人我不是告诉你有四五个，他说我现在只有一个太太啊，他说那么还有44个呢，他说我通通杀掉了。等等，那么他不觉得这是罪哦，因为在那一种教育环境的底下，他不觉得这是罪，这是罪。所以啊，这个良心的问题呢，良心的问题呢，靠不住。你以为是你，并不一定是；你以为对你的，并不一定对，并不一定对。所以有的人说我凭良心，不要紧，我一生以来的我就是靠良心在做事，我对得起良心就是了，我并不要靠别的，我靠良心。但是良心实在是靠不住，靠不住。那么再有呢，再有我们人呢、啊、好像说立法的问题，你有这么多条，你只要犯了一条，你就把众条通通都犯了。那么人不可能没有瑕疵，不可能没有瑕疵，不可能说他在这个每一条都保守的满满，也不可能，也不可能。那么还有对罪的看法，对罪的看法，有一种是不应该的，这个约翰福音书第14章还是16章，他的圣灵来了，叫我们畏罪畏义，自己责备自己。罪这个字的解释，不该行你去行，这叫做罪；义这个字解释的，就是应该行你要行，这叫做义。对，这两个字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该行去行，这是罪；该行而不行也是罪，这是一个看法。那么再有一个看法呢，我们对罪的一个看法呢，都是外面，但是神对罪的看法不只是外面，也是里面，也是里面。所以耶稣说你贪心你就是偷窃，你恨人你就是杀人。那么贪这是里面，恨这是里面，但是呢，神不是只看外面，还看里面。那么这是神的看法，你看吧。所以一个人他以为说我没有罪，我靠良心，这个是人自己的看法，也不是神的看法。所以我们呢、啊，这个对这样的人呢，应当把这个罪的一个彻底呢，能够稍许给他解释，让他能够知道，一个人要完完全全靠着良心跟靠着守律法，这是不可，没有一个人能。
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今天的聚会就结束了。末了，我们还有一个方法。
感谢你让再一次听到你的话语，天父，你怜悯我们，请你恩待我们，使我们对你有一颗真实的认识的心，便有一颗寻求你的心来真实来寻求你的自己。在我们相遇说问自己有没有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在里面真实的来遇见你的自己。天父，我们求你怜悯我们，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神，你告诉我们说在你凡事都能行，按得住我们虽然有一颗寻求的心，然后以着我们个人各方面的难处，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把我们个人的难处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亲爱的主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借着各样的环境，借着各样的话语，让我们来认识你的自己。我们将祷告奉告主的名祈求，
阿门。